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照着我们的本相都是该死的，但是主，你却保守我们，你却带领我们，而且你为我们这些罪人让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在那里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中来领受你的福音真理，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天父上帝你分别为圣，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之中的恐惧，洗净我们里面心中各种各样的错谬，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的讲台，高牧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合主心意，造就你的百姓。也求圣灵上帝来怜悯所有听到的，不管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的，主祈求你都加恩，祈求你怜悯，祈求你加力量，你让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求圣灵上帝来使讲台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慎思明辨。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之前讲到圣徒的坚忍和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信称义是怎样的促进圣徒的坚忍。好，我们先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把这几节的经文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我们上次因为我是去巩义，我们是巩义团契的圣坛礼拜，那么沙龙弟兄在这里跟大家有分享。那我今天是接续我们之前的这个讲的因信称义和圣徒坚忍。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圣徒的坚忍，是不是？就是你要了解，圣徒的坚忍不是说我们不犯罪，圣徒的坚忍不是说我们不软弱，圣徒的坚忍是指的是上帝的工作，对不对？那么我们上次也特别跟大家讲了，圣徒的坚忍和因信称义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好，就是圣徒的坚忍和因信称义是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件事？不是，因信称义，我们上次讲了，因信称义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得称为义了。因信称义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一次的还是多次的？一次的。但是圣徒的坚忍是一次的还是持续的？持续的。我们说圣徒的坚忍主要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但因信称义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是在基督的工作，对不对？基督为罪人死了，他钉十字架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完成了没有？什么时候完成的？在哥哥他山差不多2000年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完成的事情。但是圣徒的坚忍其实是在每个圣徒身上正在持续不断正在进行的事情，大家这点同意不同意？就是我们圣徒坚忍正在坚忍，我们正在忍耐，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算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忍耐，这是我，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些人原来他认为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是互相矛盾的，一个重要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因信称义他说这是上帝的工作，圣徒坚忍我们要不要有行为才叫坚忍，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好行为，其实我们的善行是谁在工作呢？其实也是神。所以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上次讲了完全和不完全，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信称义，一旦信基督得到那个称义地位，完全不完全？完全。你的信心完全不完全？不完全。那么我们圣徒的坚忍，从我们的行为样式思想情感来讲，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但是圣灵的工作能不能说不完全？不能，圣灵的工作是完美的，但是圣灵正在持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这个就是称义和圣徒坚忍不一样的地方。称义就是你一信，这个义就完完全全给你了，对吧？圣徒的坚忍是说你信了基督，然后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还会有跌倒，还会有软弱，但是圣灵的工作完美无比，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提醒大家，我们说救恩的这些链条不是说我们所做的成为链条当中的一环，如果我们所做的是链条中间的一环的话，一定有人灭亡，是不是？就是上帝做的再完美，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举的例子，你如果去过海边见那些大船，你就知道有那些大船，大军舰也好，商船也好，像中国现在造船能力是世界，这个每年的造出的船应该是世界第一了，已经是那些大船，中国造那些货船，其实那个吨位跟那个航空母舰的吨位是差不多的，因为从造船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和以前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那些大船要停在岸边，有大风大浪的时候，它还不被那些大风大浪吹走，它就有一个锚，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锚有个锚是要垂到海里面，有一个锚勾在那个海底下那个礁石上面。还有呢，如果是停在港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大铁链，哗啦哗啦哗啦，然后连到岸上面去。这个大铁链如果环环都结实，但是有一环是纸做的，像我们这个纸巾做的，那你说我每一环都结实，就一环不结实，这个铁链有用没用啊？没用。所以如果我们得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链条是靠我们自己的话，基本上就完了。哎，真的完了，是不是？确实是完了。你真的，姊妹讲的没有错，真的是完了。你说环环都好，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功亏一篑，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告诉我们圣徒的坚忍是上帝的工作，这个时候你就放心了，你就安稳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讲的说因信称义还要给我们弟兄姊妹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圣徒坚忍的过程当中，我们促进我们的坚忍，它两个不单不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彼此促进的。因信称义是不是圣经上面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圣徒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忍耐生老练，在患难中都忍耐，这个是不是也是圣经上面讲的真理？是，都是圣经上面讲的真理。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不单不会互相矛盾，而且他们会怎么样？互相促进，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它一定会互相促进的。所以它怎样互相促进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们讲到圣徒的坚忍，其实也就讲到了圣徒的成圣追求，讲到了圣徒成圣追求，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去分享，因为有些人在这方面其实认识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后面要跟大家去讲。但是在这里我们首先让大家去看的就是，你借着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认识到，就是说保罗在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然后他后面就讲到忍耐了，对吧？所以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忍耐有没有密切的关系？有。有没有促进关系？保罗在里讲是不是我们因信称义跟忍耐没有关系？不是，它有一个促进作用，它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这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它的促进作用在哪里。第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大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呢，这一段的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去听，就是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怎么样子呢？以神为乐。所以我们说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为什么能够坚忍，第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明白，越明白因信称义，我们就越知道说我们跟上帝之间已经和好了。弟兄姊妹，你不是正在跟上帝和好，保罗用的词是说就得与神相合，就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件事情是已经完成的。弟兄姊妹，这个一样不一样呢？在成圣追求上面，当你认识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已经和好，和我正在努力和好，一样不一样？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现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其实长期都不太好，特别这两年关系不好，对不对？因为钓鱼岛这个事情，明明是中国的钓鱼岛啊，结果日本说是他们的，结果把关系搞坏了。其实现在两国领导正在想方设法的修复关系，因为我们不想打仗，大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中国是礼义之邦，我们是从来都是强调遇见什么事情能够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政治手段解决，不要打仗，对吧？但日本也不敢打，也不想打，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修复和好的过程当中，还是已经和好了？弟兄姊妹，正在修复，我们跟他正在修复，我们跟他不是已经和好，你明白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吗？就是有些基督徒以为说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正在修复，我正在跟上帝和好。我说你搞错了，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的话，你就知道说我跟上帝已经和好，我只要一信基督，当我信基督的时候，我跟上帝就完全和好了。我们记不记得大家我们之前讲称义，上帝称我们为义，第一个意思是指的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不再把我们当罪人，对不对？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上帝看我们是个义人，是可喜悦的，可悦纳的，他不是假假的，你明白吗？不像你们如果有些看过那些电影里面讲的两个人其实都有点阴险，如果你们看过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看周星驰演的电影，他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正在打架，然后两个人看了中间一堆金子，然后两个人都说这么多金子我们还打什么呢，我们把金子拿回家还打什么呢，两个人对呀，然后一扭头都是抽着刀转过来当一刀，你啊，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原来你根本不是想跟我和好。上帝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嘴上说你们是义人，但是背后抓着把刀准备刺我们？不是，上帝因信称义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悦纳你说你是个好人了。为什么你是好人弟兄姊妹？因为基督的义给我了，算我的，这是最好的义。那么上帝既然看我为义，那么我看上帝呢，我在哪里看上帝弟兄姊妹？我在基督里看上帝。我知道上帝是个慈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没读到后面，就是这里面其实很伟大的经文，就是大家应该，我鼓励大家要把这五章一到十一节你好好多读几遍。这里面讲的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让基督为我们死的，这就显明了上帝对我们的什么爱，这个爱太大了。所以你在哪里看见上帝的爱呢？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看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你就知道说上帝真的爱我，爱我的不得了。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还怕不怕上帝呢？你还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上帝可能现在这样说，但是背后抓把刀随时可能砍我一刀，还会不会这样想？不会，他如果是这样的他就不是上帝，他如果是这样他何必让他的儿子为我死呢？对不对？他让他的儿子为我死，而且是在什么时候为我死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正在努力追求的时候，耶稣说哎呀这个人不错正在追求，上帝说这个人不错正在追求，帮他一把，耶稣你去钉十字架为他死，是不是这个时候啊？不是，是什么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抵挡上帝做他仇敌的时候，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上帝既然是如此爱我，所以那么我跟上帝之间因着因信称义的缘故，我不再怕上帝，我越认识因信称义，我也再不用奴仆的心去看上帝，同时我也知道上帝绝不向我发怒，绝不恨我，因为他让他的儿子为我死了。这样子的话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和好。这个和好是已经和好还是正在和好？
已经和好。
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相信你跟上帝之间已经和好了吗？所以我们不是正在追求像中日关系正在找契机，是用经济手段呢，政治手段呢，用什么方法使中日关系能够暖一暖升温一下，是不是？现在你看中国的政治家和日本的政治家都正在努力做这个事情，只要不是那些战争狂想打仗的人都是在做，想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艰难不艰难？艰难，因为还没暖起来呢又出事了，他们又跑到什么靖国神社又去拜去了，对吧？中国这边又气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这边 APEC 开会了，然后来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大家关系生成温，难不难呢？可难了。如果你认为你跟上帝关系还没和好，正在想方设法生恩呢，也很难，你明白不？就对付罪，因为神不喜欢罪人，是不是？哎呀，昨天又跌倒了，上帝又该跟我发怒了，是不是？这前几天努力把这个刚暖回来一点又变冷了，是不是啊？你这些你是这样认为的时候，你跟上帝关系好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搞错了，你搞错了。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已经和好的关系。只要你信基督，你说怎么我信耶稣的时候，我是心里默默的信的，也没人带我做决志祷告，上帝会不会不知道？会不会不知道？弟兄姊妹，不会，他绝对知道。你知道吗？你从心里面说我要信耶稣，耶稣啊。我们很多人你去看那些见证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一开始别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信心强不强啊？不强，其实都是将信将疑的，对不对？很多人一开始信的时候都做过类似祷告，我相信很多人说都是耶稣啊，如果你是神啊，求你让我信你啊，求你让我知道，是吧？其实这是不是将信将疑的信心？是。但那个时候上帝就纪念你了，上帝就会在你身上去做工了。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跟上帝已经和好，只是你还不知道。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越知道说我跟上帝已经和好了。因信称义，我们在讲因信称义和对因信称义的认识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 你只要信你就得称为义了。但是你知道自己得称为义和你已经得称为义时间上面经常有很大的时间差，有些人甚至那个时间差大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是几十年，你信不信？真的有些人一开始就信了，但他一直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一直以为自己在跟上帝和好，在跟上帝和好，其实圣经上面早告诉你早和好了，早关系好了。但是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知道跟上帝关系和好，我再讲这个对你的忍耐有没有帮助啊？太大帮助了。因为保罗就在这里讲说，我们既然与神相合，所以我们就因信站在这恩典里面，欢欢喜喜的盼望荣耀。欢，就算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我跟上帝和好了，因为我跟上帝和好了。而且这个和好，弟兄姊妹，我再问，这个和好会不会起伏？我们会不会起伏？你对这个和好关系的认识会不会起伏？会。但是其实这个关系是谁建立的？上帝建立。其实这个关系本身是不会有任何起伏的。就我举个例子，好像还举刚才那个海上大船的例子，我见过有些大船，那些船有些那些渔船，他打鱼的时候把那个渔网丢在，然后到快到岸边了，然后有些人到岸边拉那个渔网，那个渔网呢其实它就一部分在岸上一部分在海里，对不对？那个海浪一扑一打的时候，然后退潮的时候你看见的渔网多一些，那个浪往上走的时候你看的渔网少一些。但是就这个渔网而言，其实这个渔网变了没有？没有。但你看见的感觉变了没有？变了。我们原来真的是这样子，我看看渔网的时候，人家把那些渔网收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渔网也不大，就那么一点点。但是等他那个大海退潮了以后，看到哇，那个渔网好长啊，从这个岸边一直伸到里面去，那你就知道这个渔网很大。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和好的关系，从神的作为的角度来讲，你一信就已经和好。但是你的感受就像潮涨潮落一样，有的时候你觉得我跟上帝已经和好了，但有的时候觉得没有，我有点怕他，我想躲避他，有没有这样子啊？有。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你必须知道，你越清楚越知道说我已经与神和好了。保罗是没有一次认为自己跟上帝没有和好的，因为他明白因信称义之后，他就知道说我跟上帝是和好了。所以他说我欢欢喜喜的站在盼这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神的荣耀。这就不一样了。你这个时候我们说你知道你跟上帝和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因信称义为什么会促进我们圣徒的坚韧，为什么会促进我们成圣的追求，是因为我们跟上帝已经和好了。已经和好它带来的，我们说它就会带来我们在成圣追求在圣徒坚韧过程当中三个果效。哪三个果效呢？第一个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保罗所讲的，他说欢欢喜喜，我们总结就一个词两个字，我们说喜乐，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保罗讲的说我知道我跟上帝已经和好了，这个时候我就很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一个人他如果心里面相信有上帝的时候，他最大的焦虑就是上帝，同意不同意？就是当你相信，你说一个人不相信有上帝他不会以上帝为焦虑，但一个人相信有焦虑有上帝的时候，他就有焦虑，我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上帝到底跟我好啊还是不好啊，上帝到底是想爱我还是想害我啊，他是想咒诅我还是想祝福我啊，这个关系大不大？大。但是当我知道说因信称义是我该受的咒诅放在谁身上了？基督身上。有没有剩下一点？真的一点都没剩下吗？如果有一点剩下呢？如果有一点剩下就没人能得救，同意不同意？是不是就像一杯毒酒，大大的一杯毒酒能够毒死人，但是这个毒酒太毒了，只要一滴给你喝你也死。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律法的咒诅，如果有一滴落在我们身上你就死。大家记不记得亚当夏娃一开始犯了多少个罪？什么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是？亚当夏娃是不是一开始淫乱了，恨人了，打架斗殴了，然后一大堆罪导致他死啊？他是几个罪？一个。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全然担当的话，只要有一个罪他不担当你还是死，同意不？因为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喜乐是因信称义告诉我们说上帝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基督身上。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当了。所以约翰一书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是洗净我们认的不义？一切的不义。 为什么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切的不义谁拿走了？耶稣基督拿走了。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一切的不义都拿走了，所以上帝的愤怒都倾倒在基督身上，所以我剩下的就是喜乐。因为上帝不可能再向我发怒。你说不，但我们有的时候感受好像上帝还向我们发怒。对，你感受有时候上帝要管教你，比如说你故意犯罪。我在讲啊，上帝管教我们可不是黑社会打闷棍。你们明白什么叫黑社会打闷棍呢？黑社会打闷棍就是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突然出去撞车了，他说上帝管教我，你犯什么罪了？我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犯罪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肯定犯罪。我跟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管教？绝对不是。上帝如果管教你，一定让你知道你是犯罪的，他管教你，而不会打闷棍的方式，明白吗？这是黑社会的打法，是不是？黑社会打完了，你被打了，被砍了，街上来两个人拿刀咔咔砍两刀跑了，然后送到医院去，谁砍的我也不知道。你得罪哪个老大了？是竹联帮呢，还是红帮呢，还是啥帮呢？不知道。前天在那个大排档吃饭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跟我争位置，然后我说了几句，大家推了两下。长什么样子啊？山羊胡，墨西干头。那个是红会的，你知道吧？原来我得罪了红会的老板了，原来这个黑社会打了我。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你要搞清楚，上帝绝不打闷棍。上帝如果管教你，一定是你犯罪，而且是故意犯罪。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你还去做，然后上帝警告你。上帝是不是一看你做的不对，马上打你啊？有没有一个爸爸看你儿子做的不对，还警告都没警告，叭一巴打过去？这是慈父还是一个严父？这还是一个其实不正常的父亲呢？这不正常，天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大喜乐，这个是你明白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讲你信了就得称为义，但是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就越喜乐，这是明白因信称义才带来。所以我们才这里讲说，弟兄姊妹，你也不要说天主教是不是反对因信称义啊？是，他们反对，他们嘴上同意因信称义，但反对唯独因信称义。但你不要说天主教徒没一个得救的，天主教徒如果有人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得救，但他一辈子不明白因信称义，他苦不苦？苦，他苦。所以你要看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但是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就有一种喜乐。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以前发过一篇文章，是别人翻译的。我们这个就是讲的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讲说，基督徒里面这个抗罗宗里面最大的，他们称为异端教条的，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吗？他说最大最危险的就是得救缺据。就一个人有得救缺据的话，天主教就困不住他了。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得救缺据，其实得救缺据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从因信称义来的。从因信称义来，就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得救缺据是不是从成圣追求来的？是不是我越追求成圣，我又缺据我得胜？我说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成圣追求而有缺据，这个人他的信仰根基有问题。他是因为因信称义而有得救确据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越明白因信称义，我的喜乐就加增。因为我知道上帝不再向我发怒，上帝称我为义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的喜乐，我们说一，上帝现在不向我发怒；二，上帝既然称我为义了，那么上帝他还会不会仅仅称我为义，最后却许可我灭亡？会不会？不会。所以你知道因信称义一定和得救的确据连在一起。我再让大家，我们读一段圣经，大家还是罗马书，大家翻到第八章，罗马书八章这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讲到说，预先所定下来是指神的预定拣选，对不对？然后预定所定下来就招他们，就是有呼召，上帝呼召他们，所招的人称他们为义是指的因信称义，大家同意吧？因信称义之后，他有没有讲说称他们为义的人又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成圣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有没有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什么？得荣耀。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在这里把称义和得荣耀和最终永恒的得胜连在一起，而不是中间加了一个成圣。 你注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下次还要跟大家去讲，你要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说的救恩，有些人讲所谓的救恩五环，我是反对的。我们虽然以前赞同过，但现在我是反对的。你们当然听到，你们要慎思明辨，称义再加成圣，最后得荣耀，和这节经文矛盾不矛盾？矛盾。那我们要不要成圣？所以成圣和称义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成圣和称义的关系是不是一环扣一环，然后步骤连结的关系？不是，成圣是称义的结果，成圣是称义的反应，成圣是称义的表现。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环不扣在上面。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有这种受那种错误教导，认为说称义然后再加上成圣，所以如果我成圣不完全，就像我们刚才讲那环坏掉了就完了嘛，是吧？这环坏掉了你还能不能得救？就不能得救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你的成圣追求总是不完全，但是成圣追求并不是加在称义和得荣耀之间，成圣是称义的一个表现，你要注意到这点。我们刚才讲的弟兄姊妹，那我稍微岔开再讲一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写给哥林多弟兄姊妹的书信？我们再稍微再读一下，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二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保罗在这里是不是讲说这些在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正在成为圣徒，还说他们已经是圣徒？已经是圣徒。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圣徒的？弟兄姊妹，就是他们称义的时候，就是他们称义的时候。所以称义是谁称我们为义？我再讲，弟兄姊妹，谁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这件事情谁知道？上帝知道，还有谁知道？我知道。别人知道不知道？别人不知道。真的，我为什么讲的这么斩钉截铁？你要注意，罗马书八章讲的说，谁和我证明我是神的儿女？圣灵和谁？是不是圣灵和长老和我的心？圣灵和我妻子和我的心？他怎么说？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你自己，只有圣灵知道。所以任何一个人论断别人得救不得救，这个人是得罪上帝的。但是成圣他是强调什么？称义是上帝称我们为义，成圣你有圣洁追求，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他有外在行为的表现，别人能看出你是不是一个圣徒。但是从地位上面来讲的话，是你先成为圣徒然后才有成圣的表现，还是你成圣追求以后才成为圣徒？你是，我再讲一遍哈，我们是成圣追求，追求成为圣徒呢，还是我们已经有了圣徒的身份追求成圣？有了圣徒的身份，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的同时，其实上帝也称我们为圣徒了。你记不记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翻过来的，就是大家，我读给大家听，一章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义？基督是不是我们的圣洁？并列不并列？并列，完全并列，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方面，圣徒的生命地位和称义的地位其实是一件事，从两个方面去描述。称义是从我们和神的关系去描述，是内心的表示，而成圣是指的我们道德上面的表现的一个描述，道德地位上面的一个描述，但是讲的是一件事。这样子你才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里讲，他说神所招来的又是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是他们怎么样得荣耀，他为什么不再加上一个说称他们为义的又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成圣的再使他们得荣耀？没有，因为这个不是两环并列的关系，而是成圣和称义，从这个角度，从上帝作为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称你为义就同时给了你圣徒的地位。这个地位称义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你圣徒的地位完全不完全？完全。你圣洁的表现完全不？你的信心完全不？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完全不完全，因为甚至有些神学家在这上面讲的都有错误。他说称义是完全的，但是圣灵就是基督所做的称义的工作是完全的，但是圣灵所做的使我们圣洁的工作是不完全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圣灵上帝所做的工作都是完美的，我们的表现都是不完全的。阿们不阿们？因为你称义的信心完全不不完全，你成圣的追求，你自己的表现完全不不完全，但上帝的作为完全不完全。基督的工作是完全的，圣灵的工作也是完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为什么喜乐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是在追求成为一个圣徒，而是我已经是一个圣徒了。我已经是一个圣徒了，你明白吗？我不是追求成为一个义人，而是我已经是一个什么义人了。所以上帝说，你有没有见到我仆人约伯？你有没有见到我仆人约伯？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公义的，是不是？那义人约伯，我们有些人说，哎呀，如果我能像约伯那么义就好了。我就说，我告诉你，约伯的义和你的义一模一样，同意不？
同意，
一点差别都没有，你相信不？约伯的义和你的义一点差别都没有哦。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多样性的？有没有两个人长一模一样的？
没有。
没有，那你凭什么说约伯的义和我的义一点差别都没有？基督的义。对了，因为是基督有几个义，弟兄姊妹？那个义给了谁啊？给了约伯。给了你没有？也给了你，所以一模一样。从圣徒的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只要你信了基督，你就是圣徒。所以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弟兄姊妹？多。但是保罗怎么称呼他们？保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在基督里成圣。我写给哥林多的圣徒，我写给包括他写加拉太书信的时候也是这样写的，我写给加拉太的众圣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其实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都乱套了，对不对？他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错了没有？错了。但保罗有没有说，因为你们因信称义认识错误，我就不再叫你们圣徒了？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为什么？是不是保罗说不能这样叫，这样叫他们不把我的信拿到就撕烂了，所以还是先叫他们圣徒吧？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为什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因信称义和对因信称义的认识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他对因信称义，他对因信成为圣洁成为圣徒的认识是错误的，影不影响他因信称义的地位？
不影响。
所以保罗说，加拉太的圣徒，哥林多的圣徒，我们也是。你明白这点，你喜乐不喜乐呢？你就喜乐。你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你是喜乐的追求。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的说，我们欢欢喜喜站在这恩典当中，我们在患难之中还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想到上帝的爱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想到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神爱我，因为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晓得了，我跟上帝，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一点，就是我跟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已经怎么样和好了，我跟上帝已经完全和好了。这个和好需不需要再加增一些什么，弟兄姊妹？需不需要再加增一些什么？我能不能跟上帝更和好一点啊？但是我跟我和上帝之间和好的关系能不能更认识多一些？应不应该更认识多一些？应该。但是我跟上帝这个和好的关系是不是因着我的认识得到了加强？是，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那个渔网撒到海里面去，你看见多还是看见少，这是对你对渔网的认识有不同，对不对？但就渔网本身来讲的话，你看见多还是看见少，会不会增加渔网的坚固程度？会不会？
会。
我们和上帝之间已经达成了宇宙之间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可能超过的和好的关系，你明白吗？因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和好是借着什么完成的，弟兄姊妹？刚才保罗讲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个和好的关系，如果亚当，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犯罪，守了律法，这个和神会不会刑罚他？不会了。这个时候他和神的关系是不是良好的？但那个良好能不能比耶稣基督，我们借着基督跟上帝的关系的好？不能，不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和好的关系是宇宙之间最紧密最坚固最牢固的一种和好关系。这个关系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而不是正在完成。 我知道我跟上帝有这样的和好关系，这个关系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成了，成了，你再努力你的成圣能不能，所以我说不能说成圣和称义是两个环套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成圣根本没资格套在这里，你的成圣是称义的一个反应，所有的环都是上帝在做的，然后这个关系坚固无比，美好无比，完美无比，你才明白有些圣徒讲的说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地位来讲和天上的圣徒一点区别都没有。你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死。我讲有些基督徒希望死，不是那种说天上荣美，当然有时候有掺杂，又希望天上的荣美，但是又有点害怕。哎呀，不知道这个，现在我还信心坚固，信耶稣，怕有一天不信了咋办？主啊，趁我还没有不信你，最好发生一个事情让我死了，然后我就保证不灭亡。其实这个就搞错了，对不对？你再软弱，你再艰难，但是其实你跟上帝之间这种关系，完美的和好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建立完成，不能再加添一点，也删不掉任何一点。谁能够把这个爱减损一点？能不能？谁能不能把这个关系，这个链条用一个刀，像魔鬼拿一个切子咔嚓咔嚓在上面削掉一点？能不能削掉一点？连一分一毫都削不掉。所以罗马书八章才讲到说，爱的凯歌，我们和基督之间的爱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割断，不单不能够割断，连一点受造之物都不能给它造成任何一点的伤损，因为已经完成了。这就是因信称义。你站在这个地位上面，你追求圣洁的时候，是喜乐的心追求圣洁会使你更忍耐呢，还是一个忧愁的心会使你更忍耐？因为喜乐的心。你有没有注意约伯？约伯后来为什么发怨言？因为开始发愁了，注意到没有？是不是他开始苦？因为他苦嘛，他开始苦，他开始有点看不见上帝了，对吧？他开始，我咒诅我的生日。他为什么咒诅自己生日？我巴不得不生，最好我生那天啊，最好日头没出来，最好那天不存在，是吧？因为苦能不能使人更忍耐啊？不能。上帝会借着苦难来熬炼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得胜绝不是越苦越得胜的。信心的得胜是在苦中发现了喜乐，是不是？你明白吗？我们的信心经过火样的试炼，却比火炼的金晶更加宝贵，是不是？因为练苦了，不是练喜乐了，你明白吗？练喜乐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说，你们要喜乐。你看我现在在监狱里面，我还是喜乐。为什么可以喜乐？弟兄姊妹，不是整容整出来的，你知道吗？把脚嘴角嘴整上去，睡觉都是笑着睡的，那有点吓人，是不是？不是的，而是越明白因信称义，我跟上帝和好了，上帝爱我，上帝不单爱我。我再问弟兄姊妹，既然上帝爱我，既然上帝已经把我该受的一切的愤怒都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了，那么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得益处，阿门不阿门呢？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伤害我们而存在的，你同意吗？如果一件事情对我们没造就，上帝一定不让它发生。如果一件事情表面上伤害了我，但是如果发生了，我就有一个信心，一定是为了我更大的益处。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被下到监，约瑟被那个酒政给忘了，但是所有这些表面看起来都是伤害我的事情，我就相信约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什么约瑟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我们相信约瑟是明白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他的爸爸经常给他献祭，他不是宗教化的献祭，而是虽然那时候是瘾，但是他明白有一位替我死的，上帝的愤怒发在他身上，他如同无罪的羔羊一样为我死，然后我的罪他都担当，所以上帝一定是让所有发生的事情为了造就我而存在。然后我们甚至从这个往前推，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往前推的时候，你会发现甚至在你没信基督之前，上帝许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让你信耶稣，是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因为你没信耶稣之前的罪是你自己担当还是耶稣担当？我再问哈，在你没你，比如说今天我信耶稣了，在我信耶稣之前我不是犯罪吗？对吧？这些罪谁担当？自己担当，是吧？这些罪是自己担当，是吧？那就灭亡了嘛，这就灭亡了嘛。 我们信主之前的罪谁担当啊？耶稣。信主之后的罪谁担当啊？你看了，所以人很怪的，有些人说信主之前的罪我们担当，有些人说信主之后的罪我们担当。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什么？所有的罪。所以连你信主之前的罪耶稣都已经担当。所以你信主之前上帝会不会咒诅你？你信主之前你会感受到上帝对你的愤怒不悦，但上帝不是咒诅你，上帝要把你带到他面前去。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已经信了，我已经明白因信称义了，这个时候我看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有时候误解了，误会了。你对上帝，你没信之前对上帝会不会正确认识上帝？不会。你经常会误解他。我们信了以后会不会误解上帝？会。还会。我们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越明白，我越不误会上帝，我越知道上帝让一切事情发生一定是为我益处的。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你家庭发生的事情，你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一定是为我的益处，因为我跟上帝已经和好了。你明白吗？真正的和好不是我刚才讲像周星驰那电影里面讲的哈哈哈就扭过身来两个人拿刀对打，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真正和好，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举中国和日本很难举，是吧？假设中国和某一个国家我们真的是好的不得了，那么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对他都好会考虑中国的感受，对不对？他做这个事情都要考虑对中国有益没益。如果对中国没益的话，他做不做？不做。这才叫做和好。如果他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关系怎么怎么样子的，结果他采取的政治措施经济措施都是伤害我们利益的，这是不是和好？这叫阳奉阴违，对不对？这叫两面三刀，对不对？这叫虚情假意，对不对？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啊，被那些错误神学影响，把上帝也想象成这样。上帝嘴上说我的儿女，后面拿个刀好像约押一样拉着我们胡子给我们刺死，这是上帝不？不是。绝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跟上帝之间已经是什么？完美完全的和好了，不可能比现在更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会进步，但是这个磐石这个基石因着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完美的建立起来了。你不是追求成圣还往这个基石上面加东西，你能不能加任何东西？不能。你只是在这个基石上面怎么样成长。所以我说成圣追求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称义之人的表现，而不是扣在称义这一环后面的第二环。不是的。这个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你知道当我们以为说称义和成圣是环环相扣，扣到后面最终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只要有一环完蛋也一定完蛋。但是你说我相信成圣也是上帝的工作好不好？好。好。但是你依然认为成圣这一环和称义是两环扣在一起的话，违背圣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基督不单是我们的公义，还是我们的什么？圣洁。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加拉太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已经软弱跌倒，甚至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大大偏离了，但是保罗依然说你们是圣徒。这个圣徒的地位和称义的地位是一件事情两个方面的表现。称义从上帝那里是从法理上讲的，成圣圣徒的地位是从道德的层面讲的。我再说一遍，称义是从法理上面去讲的，就是好像法官审判说你是好的，你没有犯罪。其实法庭能不能审判道德？弟兄姊妹，不能。法庭只能是按照法理来说你有罪或者无罪，这是称义的意思。但是圣洁指的是什么？道德的层面，就是上帝看你道德不道德，上帝看你是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上帝说我看你不是邪恶的人。为什么？那我明明犯罪怎么看我不是邪恶的人？因为我的罪谁担当了？耶稣基督。我信主以后的罪呢？依然耶稣基督担当。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清楚看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喜乐，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让一切事情发生的目的是为了我的益处。这个时候也像我们刚才没有读到下后面的所讲的，就是我既然跟上帝和好了，我知道上帝做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得益处，而且表明了什么？表明上帝对我的爱，上帝永永远远爱我。所以我喜乐不喜乐呢？喜乐。我太喜乐了。 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与神相合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喜乐，第二个结果我们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第三个结果会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使我们相信坚信越来越明白因信称义，就越坚信说上帝爱我，上帝绝不向我发刑罚的怒气，上帝绝不向我发出咒诅，因为这些都落在谁身上了？基督身上。这一点是因为上帝的公义使我更坚定，上帝因为爱而不击打我，好不好？好。因为上帝是恩慈的，他是忍耐罪人的，好不好？好。但是上帝的公义也成为我的安慰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既然是公义的，他把这些刑罚咒诅落在基督身上再落在我身上，他还公义不公义啊？不公义了。就是我们讲的说，如果我开车闯了红灯了，我没钱付，我旁边的朋友给交警付了200块，结果另外一个交警又过来要罚我钱，可不可以？或者这个交警收了200块，一扭头又冲着我说，这是你朋友付的哈，你再给我交200，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投诉这个交警？绝对可以。所以上帝已经把愤怒倾倒到基督身上了，结果又把愤怒哪怕剩一丁一点往我身上倾倒，他公义不公义了？他不公义。上帝是不是绝对公义的？绝对公义。所以上帝一定不刑罚我，上帝要爱我直到永远，所以我跟上帝已经和好。我在这样的一个与上帝和好的正确的认识之下，我去追求圣洁，我在这样的一个和好的情况之下，我去忍耐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喜乐？我是不是能够更能忍耐？你知道吗？所以保罗才讲说，就算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忍耐。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有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患难不代表上帝不爱我，你明白吗？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魔鬼就再也不能控告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家庭发生一些事情，魔鬼借着一些人所谓属灵或者怎么样去控告我们，说你怎么怎么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这是魔鬼来的声音。不管他动机，哪怕他动机想爱你，因为他的神学是错的，你明白吗？有些人的神学是错的，发生这么大事情你还不痛哭悔改，你还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的观念里面上帝是个黑社会头子，你知道不？是吧？上帝这不扯你一闷棍了，你还不赶紧那个啥，是吧？我们这个时候接不接受他这些东西？不接受。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就算我因为犯罪确实犯罪跌倒，神的意思依然是好的，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愤怒刑罚都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明白这一点，这个就使你坚忍，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的说，我们说上帝，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就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固，就使我们可以在坚忍上面，因为知道跟上帝已经和好了，完全和好，那么我就不怕了。因为对于一个明白有上帝的人，说有一位造物主的人来讲的话，跟这位造物主的关系是绝对第一位的。我知道我跟他和好，我这个人才安息，彻底安息。因信称义，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了，不因为我行为好不好，是不是？我因为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追求圣洁，是与我圣徒的身份相称的一种追求。记不记得我们周四晚上讲，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以对付罪，他所看到的是要求，而我们是什么？追求。我已经是圣徒了，我要有追求，是不是？我既然已经是圣徒了，我在圣洁上面要有追求，而不是我要寻求圣洁最后得救。不，你只要信你就已经得救，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去晓得，当我们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重大的一个果效，就是关于对罪的这方面。对罪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些圣徒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对罪就有一个征战的勇气和信心。征战的勇气和信心在哪里呢？我们也来读圣经，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六章。好，大家翻回去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首先来读的是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好，第九节到十二节，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好，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好，我再给大家读下面的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开始读的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前面一到五节，是不是？其实我说，如果从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讲的因信称义和圣徒坚忍的角度，我们集中点就在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那么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其实都在讲我们刚才讲那个主题，与神和好，是吧？与神和好。然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六章的结束，他强调是我们跟罪的关系。我们跟罪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面是不是罪的奴仆？是不是罪的奴仆？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说，罪做奴仆，我们做了罪的奴仆的时候，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这是不应该的。大家同意不同意？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是合法的权柄还是非法？非法。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服在罪之下？不是。但是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服在死权之下，死的权柄是合法还是非法？死对罪人的权柄是合法还是非法？合法。为什么合法？罪的工价乃是死。你要记得死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第一次讲死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上帝。上帝在哪里？伊甸园里面。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要晓得说，我们这些人因为犯罪，所以死就对我们有了合法的权柄，你必须死。我在问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阿门不阿门？弟兄姊妹，魔鬼的权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非法的。真的确定？真的确定？那魔鬼哪来的权柄吗？篡权。怎么样？偷的。偷的，骗的。对了，我们姊妹讲的很对，骗的，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魔鬼真的是骗来的，是吧？但是死权是上帝赋予他的，死的权柄不是说魔鬼拿着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注意，在启示录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原来不懂，说怎么会拿着死亡的钥匙？罪人他必死，这是上帝宣告的。但是魔鬼是篡权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原来没信基督之前，我们若不信基督的话，死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是不是很大？很大。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那里面讲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人人都要死。你想不死不可能的，什么搞什么长生不老药没有用的，因为你是个罪人，对不对？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死的权柄在谁身上已经应用出来了？基督身上。所以死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权柄？没有了。我们今生虽然还会死，是这个必朽必死的身体要死，为了将来荣耀的复活做准备。所以我们才讲，我们不再说圣徒是死，是说圣徒怎么样？睡了。圣徒是睡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还不是说死，是说关于罪。关于罪，我们原来这些人，你要圣徒坚忍，要乘胜追求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的问题。关于罪的问题，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伏在死权之下，我们知道不应该犯罪，连没有信基督的人都知道罪是不好的。但是谁能胜过呢？有没有人胜过？只有一个人胜过，那个人叫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我的罪都担当了，这样子的话，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了，所以罪在我身上没有权柄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你明白？你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了，乘胜追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在罪的权势之下，如果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怎么把自己献给神？能不能把不洁的献给上帝？有没有什么东西比罪更不洁？没有，是吧？同意不同意？我的杯子如果不干净，会不会比我的罪更不洁？不会。罪是整个受造界当中最不洁最不洁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脱离罪，怎么把自己献给上帝？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罗马书十二章讲得更清楚，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又想起来马拉基书里面讲的，说你们拿瘸腿的瞎眼的献在上帝面前，上帝说我不悦纳，我想献给他但我献不成。所以有些人就因此发展出来一套错误的神学，说我们追求成圣，使自己完全圣洁，献给上帝，上帝悦纳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而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称义的时候就已经怎么样成圣了，你已经是一个圣徒了。所以你是已经是一个圣徒，因为罪做不做你的主了，已经
不做了，
不做了。你里面从今生一生的生活当中都有罪的存在，阿门不阿门？罪一直存在在里面，但是罪虽然存在在你里面，但是你已经不在他的权下，已经不在他的辖制之下，已经不在他的咒诅之下，已经不在他的律里面了，你明白不？你已经不在罪的律里面，你在什么律里面？义的律、圣灵的律、生命的律里面了。这个律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律从哪里来？是不是我乘胜追求追出来的？不是，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看，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也讲三点。第一，你要知道说信徒已经向罪死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是不是我们正在向罪死？弟兄姊妹，保罗举的例子，我们今天有姊妹要受洗，就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他说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与基督的死联合在一起，基督已经死了，其实你怎么样也死了，像什么死了？弟兄姊妹，他说的像基督，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是说我们在生活状态上面还有没有犯罪？有，但是其实生命地位上面，我们和罪之间的关系是活的关系还是死的关系？死的，死的。你跟罪的关系，从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你跟罪的关系是已经死了。我再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不对付罪？是不是不对付罪？不是，我们对付罪，但我们对付罪和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对付罪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不明白因信称义的人，他认为我在对付罪的时候是从罪恶王国当中正在往外跑，然后他在追我，在拉我，想把我再拉回去，然后呢，如果我跑成功了我就上天堂了，如果没跑成功他又给我拉下地狱去了。所以他们打得苦不苦？很苦。他当他真的知道天堂地狱的区别这么大，当他说我相信上帝爱我或怎么样，但因信称义他不清楚的时候，他挣脱的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他惶恐不惶恐？惶恐，非常惶恐。因为谁知道呢，我这一仗刚打赢，比如说耶利哥城刚打下来，结果就我临死之前结果遇见爱城，完了，爱城失败了没有？丁子们失败了，失败了以后，爱城失败的时候有没有以色列人被杀呀？丁子们有。爱城后来是不是又打下来了？后来打下爱城的是被杀的人还是没有被杀的人？没有被杀。所以如果我是正在挣脱罪恶的王国，结果呢，我刚经历了一场耶利哥之战的胜利，结果我快死了，来了一场爱城失败，在他们的观点里面，这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哎，他们观点就下地狱了。可怕不可怕？可怕。但我跟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一信基督，你已经从魔鬼的权下，已经从罪恶的国度被迁到怎么样神爱子的国里面去了。天国是不是将来才有的，弟兄姊妹？你信基督你就已经在天国里，你是天国的子民，两军对垒，你明白吗？是两军对垒，我已经在基督的军队里面了，而不是我正在逃离魔鬼的军队。逃离魔鬼军队是什么时候？是你还没有明白耶稣，你发现魔鬼可怕，你还没信基督的时候你想逃，但是只要你不信基督，你逃不逃得了啊？逃不了。你那个时候就像中国神话传说讲的，说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这个五指山一样，是吧？你跑到哪里，你发现你根本跟罪之间的关系断不了根，是吧？但是我一信基督怎么样？保罗在这讲的说，基督死是怎么样？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谁啊？像神活着。你们呢？你们也是。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受洗归入什么？他的死。所以你要知道基督死的意义，基督死了， 我跟他一起已经向罪怎么样死了了，所以罪对我没权势了，魔鬼对我没权势了。我现在跟他打仗是站在基督军队里面打的，而不是我正在挣脱魔鬼的军队往基督军队里跑。这个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两种打法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我跟着基督的军队去打的话，就像我们跟弟兄姊妹一直提醒的，我跟着基督的军队去打的时候，其实打大仗是谁打的？在哪里打的？基督的十字架，基督一生之中打的，是不是？他传道之前是不是魔鬼三次试探他？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主基督和我们一样凡事怎么样受试探，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所以大仗是谁打？全部都是他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跟着基督打仗的人，其实我们是捡战利品的人，我们是打扫战场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士师记里面讲的有一个士师，伟大的士师叫做基甸，对不对？基甸很厉害，那个时候有两个王很厉害，叫西巴萨姆拿。这两个王杀了很多的人，包括把以色列当中的一些首领都杀了，把他们的大拇指砍掉，让他们在他桌子底下捡碎渣吃，侮辱这些人。然后基甸把他们两个抓住了，对不对？抓住以后，基甸要锻炼一下他儿子，把他长子义铁叫过来，对吧？义铁来砍了他们。义铁敢不敢砍呢？义铁不敢砍，义铁拿刀的手都发抖。所以这个西巴萨姆拿有点嘲笑，对不对？哎呀，人的力量如何，人的心如何，人的力量就如何。你不叫叫你儿子来了，你来吧。他们两个啥意思？你儿子手抖成这样，一刀砍下去没砍死我，很苦啊，是不是啊？那脑袋砍掉一半很痛啊，是不是啊？你不如一刀给我来个痛快的。你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经常都是像一铁，大仗是不是一铁打的呀？不是，谁打的？基甸打的。然后主耶稣基督来把魔鬼放在你脚下让你砍一刀，我们要是还有点不敢砍，是不是啊？我们经常是这样的。罪，我们像罪是不是已经死了？死了。罪对我们有没有权势？没有权势，但是罪来了很狡诈，魔鬼在后面，然后怎么样子，我们还有的时候怕怕了，觉得、啊、不行了，这次肯定胜不过，所以我们拿刀的勇气都没有。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去知道说，我们这些圣徒，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是铁板钉钉的一件事情，我们向罪已经死了。罪虽然还存在，但是我们向罪已经死了，罪不再是我们的劲敌，特别是罪还能不能杀死我们？不能。我们的罪基督都担当，所以他虽然存在，他一生都在我们里面，但是他却绝不可能做王。你认识到这点，你不认识到这点，你就软弱，你就会向罪妥协。但是你明白了说，其实根本已经得救。但是天主教的思路，好，包括那些不明白因信称义的人的思路，他认为说不，你讲因信称义会带来滥恩犯罪，就不对付罪了。我告诉你，不，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对付罪的时候，那手起刀落，是不是？杀一个就杀一个，五王都砍了。记不记得约书亚那个时候打的时候，是不是？约书亚那时候打迦南地的时候，把五王抓住，因为战士打得很厉害。那五王躲到山洞里面，约书亚做什么事情？约书亚拿个石头把山洞堵住，我们继续打，是吧？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打完了以后，再把那个石头拿开，把五王拉出来，叫他手下的军长把他们砍了。那个时候他手下的军长勇敢不勇敢啊？有没有像义铁那样子？没有，扛着扛着扛着全砍了，就这样子。你明白吗？因为我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我不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往外跑，而是我跟着约书亚。这个真约书亚是谁啊？基督打胜仗，到处都是胜仗，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是去捡战利品。那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说梁弟兄，听你这样讲，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做到跟罪征战全部得胜哦？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一铁，我们软弱，你知道吗？因信称义的真理根本不像你自己以为的那样子。我早懂了，两弟兄啊，我受洗都十年了，十年前我就明白，你现在又讲这老古董。我告诉你，不是，我们好多人因信称义是我们最迟最迟明白的真理，是我们最轻看，觉得它太简单，其实它却是我们最宝贵的真理。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现在大家都用计算机，对不对？都用计算机。你知道计算机从数学上面来讲的话，它有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是使计算机使互联网使今天能够发展成这样子，就是数学上面的进制。计算机，如果有些学过计算机懂啊，有些不懂，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你明白，计算机的 进制是二进制，零一零一，简单不简单？比十进制来讲，二进制简单的多。但是恰恰就是二进制才能让计算机成能够成就今天的计算机这么复杂的网络出现。所以中国人讲说我们的算盘是世界上面最早的计算机，不行，因为算盘是十进制的，十进制是搞不成计算机的，它只有二进制能搞成。二进制是最简单的，零或者一，就是这样子的。福音也是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是这样，它最简单，但是它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比这个二进制给这个互联网给计算机带来改变要大得多得多，就是这样子的。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真的明白，越明白这点，你说罪其实我像罪已经死了，我跟罪有没有征战？有，但是我不是从他的阵营里往外跑的征战，我是站在基督这个阵营里面跟他打的这个征战。而且我跟他打怎么打，我会不会失败？我会不会灭亡？不会。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我们一起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哈、啊，这个做门徒培训，就是讲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弟兄就讲他，哎呀，现在认识到魔鬼这个是太这个很狡诈，属灵征战非常艰难，我们这个最后，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在那讲，我那个时候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是这一点我比他认识清楚。我说不会的，我说我们肯定必胜，我们肯定必胜。为什么必胜？那个时候我就抓住因信称义，所以你不要，他比我信主早好几年呢。他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些，他愿意打，但他心里没底儿，你知道不？没底儿，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说，你真正知道说你已经向罪死了，也就不是这样。那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在打的这个跟对付罪的这个征战来讲的话，你不是在打一场未知结局的征战，而是结局已定而且结局已显明的征战。结局是什么，弟兄姊妹？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我们罪已经被基督给担当了，罪在我们身上没权柄了，我向罪死了，基督向罪死了，我向罪死了没有？死了。你跟基督联合了没有？听见没？联合了，联合了。所以基督怎么向罪死，我们也向罪死了，死和罪又连在一起，所以死权在我身上也没有了。我是这样子，所以我是知道我与罪征战的时候，不是打一场结局未定的征战，而是结局早定了。啥时候定的？哥哥他山上就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不是说过程中，他是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成了。他说有没有说在十字架上面勉励我们，你们努力吧，努力进天国吧，准备一下，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成了。就是这样子的，结局早就定了。你知道这一点，你跟罪打，对付罪，你会不会被一时罪胜过你，你就灰心丧胆呢？不会。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会不会担心罪最后吞没你，最后灭亡掉？不会。你知道你必胜打仗和不知道胜败打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必胜。你说梁弟兄，我觉得你必胜，我不一定。你看你的义跟我的义一样不一样？你信的基督跟我信的是不是同一位基督？同一位。所以古代的圣徒怎么得胜，我们怎么得胜。所以有些人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讲其实你不要以为读圣经就读得对，有些人是用律法在读圣经，而不是用福音读圣经。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说，那些伟大的圣徒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怎么被锯子锯啊，怎么这个到处跑啊，怎么得胜啊，说哎呀真是羡慕啊，我希望我也是那样就好了。我说你羡慕什么呀，你本来就是那样的，你本来就是那样。你从圣徒的地位来讲，你跟他一样不一样？一样。从称义的地位来讲，你跟他一样不一样？你身上披戴的是谁的义？他身上呢？也是。区别有没有区别？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弟兄姊妹，会不会量体裁衣嘛，是吧？他一米八，我一米六，所以他衣服大一点，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这个不叫归算的义，叫注入的义。注入的义才会有量体裁衣，归算的义就是基督的义完全归你。基督的义能不能归给你的时候还裁一裁减一减呢、啊？会不会？弟兄姊妹，会不会基督的义归给你说，哟，这个弟兄身量太小了，把基督的义减一减归给他，那个弟兄身量比较大，基督的义减减 就少捡一点归给他，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你不要太发挥你的想象力，是不是？你真实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向罪已经死了，我们跟罪的征战结局已经定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那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讲关于对付罪这个第三点，你知道你跟罪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成圣是一种追求，而不是靠成圣去得救。我再讲一遍，成圣是一种追求，而不是靠成圣去得救。当你相信你跟罪的关系已经是这样子，因基督定十字架已经彻底撇清了，有没有可能比基督定十字架使我们和罪的关系撇清，需不需要加上我们撇得更清啊？需不需要？不需要，已经完美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的成圣追求是一种追求，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是追求圣洁，你不是靠圣洁得救的，你不是我已经称义了再靠追求圣洁加上圣洁然后得救。不，成圣本身是一种追求。就回到我们刚才当大家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的经文，所称他们为义的又让他们怎么样成圣然后再得荣耀，还是说所称他们为义的就怎么样就叫他们得荣耀，就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的成圣追求是一种追求，我已经得着了。就我们之前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好像一个人他已经很有钱了，这个时候他的生活是一种品味的追求，和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就是没钱，房子都没有，还在租房子，是不是？还有很多生活压力，这个一样不一样？生活感受不一样。而且你有的不是一个郑州普通的破房子，你有的是一个别墅，好不好？还带院子，还有游泳池，是吧？前面种花，后面种菜，好不好？你又是有这样的，然后你的生活这个时候，你说我要学画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这个叫做艺术追求，对不对？我去收藏艺术品，这叫艺术追求。我再举个例子，用艺术家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有一些艺术家，你会发现，不是说那些艺术家他们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他们做的就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他在生活潦倒的时候的作画是为了赚钱，因为今天这画卖不出去，这肚子得饿得受不了，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他画画的时候是为了换什么？换面包，对不对？换面包。和他已经有钱了，他已经生活无忧了，这个时候他在画画，那个叫做艺术追求。那个前面那种画画是生活需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胃在催促他，是胃在那再不画我饿死了，前心贴后背了，你知道不知道？然后如果自己有家有孩子的话，还要说一孩子饿着不行了咋办呢，赶紧画幅画，那500块就500块吧，然后反正先卖了再说。你发现有些名画家就是这样子，早期那些画然后很便宜卖给别人了，后来拍卖的时候值几百万，那画家都死了了已经，是吧？那他，但是他有钱以后，他那个叫追求。我不是讲那个作画的价值哈，我不是论这个，我是讲的说，你知道这个就是追求和需求的不同，对吧？你是借着成圣成为你得救的需要呢，还是成圣是你已经得胜、已经得救以后的追求？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成圣是一种追求，所以你看，正确的说法是追求成圣。而不是我借着成圣然后最后得救。你如果这样说，你就违背因信称义。除非你讲说我已经信了基督，我就是圣徒了，我已经成圣了，所以这个成圣是我们刚才讲是称义的另外一面的说法，那么这个我们不反对。但你说称义加上成圣追求最后得救，我反对。这个是天主教神学，这个不是我们，不是宗教改革以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你明白吗？所以你看有些人很诡诈，魔鬼很诡诈，魔鬼是让一些人去讲成圣，然后反过来把称义给吃掉了。怎么吃的呢？就是他用这种，其实本来成圣是称义的一个表现，是在称义的基础上面的一个追求，他把它说成是环环相扣的第二环。所以这一环没有你能得救吗？吓死人不吓死人呢？吓死人。所以我说我讲一个人，就让你所有这些说法都哑口无言。那个人跟耶稣一起钉了十字架，谁呀？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有没有成圣追求？
没有。
他来不来得及追啊？他有没有等等放我下去，我去做至少做一件好事，扶一个老大娘过马路，再给我钉上去，因为称义加成圣我才得救。他有没有这样子？耶稣有没有跟他说哎呀遗憾呐、啊、 你虽然称义了，但是来不及乘胜追求，先练一练再说吧，五百年之后咱在乐园里见，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今日我就跟你同在乐园里了，你明白吗？今日我就跟你同在乐园里了。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啊，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成圣是一种追求，我不是靠成圣得救的，成圣跟我的得救，我在成圣追求这方面跟我的得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系没有，它不是我得救的前提，它是我得救的结果。我一个人已经得救了，我才会追求圣洁，我已经是圣徒了，我不追求圣洁不好意思，你明白不？你都是一个百万富翁了，整天住一个破房子，然后家里面连一点装饰画都不弄，然后墙脏的不得了，也不粉刷，像样子不像样子？如果我们有一天去参观比尔盖茨的房子，有些人说你看比尔盖茨那房子，那这个漂亮的不得了，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然后里面是养的好大的鱼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漂亮的不得了，其实这个和他的收入是不是成正比的？应该，如果你有天看到比尔盖茨盖一个茅草屋住在里面，你正常不？不正常，你明白吗？所以你是一个圣徒，所以你应该追求圣洁，这个和我靠着追求圣洁得救一回事不一回事啊？完全不是一回事，你明白吗？所以我能够把我的屋子装修得多漂亮，我能够把我的内心装修得多漂亮，是在我已经得救的基础上面，我不是靠追求圣洁得救的，是我得救了以后我追求圣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看你的追求圣洁，你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关于对付罪这方面，关于追求圣洁这方面，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本质上面的完全的不一样，你要清楚，你要看见这些。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就牵扯到罗马书第七章了，就是一个人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才能合宜看待自己的软弱，才能合宜看待自己的软弱。罗马书第七章其实是不是在讲圣徒的软弱？就是他挣扎嘛，两律相争，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怎么样我反而去做，我怎么样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我不想这样，但是结果我变成了这样子。那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都信了基督了，怎么我还软弱呢？我信了基督怎么还软弱？你说基督的生命都给了我了，我怎么还软弱呢？这奇怪了，是不是？如果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的话，我就应该一点都不软弱，阿门吗？如果基督的义哪怕有一滴滴进来，就应该使我在罪面前绝不软弱，同意不同意？我说如果基督的义有一滴能够住在我里面，就使我在罪面前绝不软弱，同意不同意？一定是的，真的，因为基督的义大有能力。所以我们讲因信称义才会使你正确的看待自己软弱，接受自己软弱。因为因信称义是指注入的义还是归算的义？归算的义。基督的义有没有住到你里面去啊？没有，所以你会软弱才正常。你会软弱恰恰证明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是阿们的，因为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神将他儿子的义算为我的，而不是把他儿子的义住进我里面去，一样不？不一样。我真的跟你讲，就像我们讲的说，如果你像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个阿紫一样，那个乔峰在后面给他注入一点内力，他都把他两个师兄打败了。如果耶稣给你里面注入一点的话，你还打不败罪，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就清楚知道说，根本耶稣的义没注进去，是基督的义归算给你，所以你就会有软弱。那我们怎么变刚强的呢？我们归算的义归算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一生其实都如一铁一样，主耶稣基督都把仇敌打得稀里哗啦乱七八糟，趴在地上满地找牙，但是我们都不敢拿刀砍他，这是我们的常有的样子。但是这不能否定你的得救地位，你明白吗？因为你的义是归算的而不是注入的，如果义是注入的，结果你根本在这方面得胜不了的话，你当然大有理由怀疑自己得救不得救。有些人嘴上不没想过，但他里面思想观念里面是注入的义的观念，他就一定常常怀疑自己没得救，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基督的义哪怕注入一丁点我都不至于这样，同意不同意？比尔盖茨现在，我上次看新闻说比尔盖茨现在是 身家是700多亿美金，我不要他1%，我要他0.5%，我是不是0.5%是多少？你们有没有想过啊？0.5%是多少？几亿美金的身家哦，我一样不一样啊？我的生活还会这样子吗？所以如果是注入的意的话，基督的意哪怕注入一丁点我都不至于这样。所以我如果你认为是注入的意的话，你看到自己软弱，你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我没得救，我没得救。所以天主教是很诚实的，你知道吗？天主教他们说，谁敢说今生就得救，他愿他受这么主。因为他的神学是这种观点，他认为说没有一个人敢在今生说他得救的，只能到以后炼狱炼完了以后才得救。他们的称义观是炼狱炼完了以后才称义。我们说不，因为我不是注入的义的观点，我是归算的义，基督的义算给我，所以我虽然软弱，但是基督的义是我的。你明白吗？这个归算和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联合还是融合的，弟兄姊妹？联合，是吻合一致的。什么叫做联合，弟兄姊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家知不知道？你跟你妻子结婚的时候，是不是结婚那天补一下两个人变成一个了，是不是这样子？出来以后变成一个了，没有，你还是俩人，你知道吗？是不是你的性格特点还是你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的性格特点，但是两个人的联合关系紧密不紧密？紧密到一个不可分的地步。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联合的关系，联合的关系。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说我里面不是注入的义，而是归算的义，所以我一定还有软弱，但是我得救地位不失去，因为我的义不在我这个地方，在哪里？在基督那里。在哪里？在神那里，藏在神里面，没有谁能够把我这个义给我夺走的。这是你要知道的。我们讲的说你明白能够正确对待自己软弱，第一点就是你知道是归算的义而不是注入的义，你的义是基督的义算给我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虽然软弱，我在地上的一生都会有软弱，但是我的义一点都不软弱，因为那是基督的。我在地上一生会失败，但我的义永远不会失败，因为那是基督的。但是我跟基督是什么关系？生命联合的关系。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的罪算给他，对不对？不是基督犯的罪，对不对？是我犯的罪算给他，他的义怎么样？算给我。这就如同结婚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就能够坦然去接受自己的软弱，我不怕，我知道我会有软弱。那我们说这是你要知道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圣徒一定会有软弱。我们说这是证明了第一点，就是恰恰证明了因信称义是归算的义而不是注入的义。第二点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是怎么去胜过你自身的软弱呢？弟兄姊妹，你是怎么胜过你自身的软弱呢？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最后怎么胜过这些软弱的？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第二点，我说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你不是变成基督，而是依靠基督。变成基督是什么？基督会不会软弱？弟兄姊妹，基督会不会在罪面前跌倒？会不会犯罪？不会。你呢？你会。所以你在地上，特别地上这一生，你是很软弱，因为有仇敌的引诱，因为有你自身的软弱，因为你自己很多时候胜不过。但是我现在，我的成圣追求和那种成圣追求就大大不一样了。因为你注意听我讲的，如果我原来的观念是我要成圣追求，我要变成基督，我要胜过罪，我一个罪也不要再犯的话，那么你的追求一定是要变成基督，因为基督才不犯罪，对不对？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一生都会有软弱，但是基督是我的义，基督是我的救赎，基督是我的能力，基督是我的刚强，基督是我的避难所。所以我的成圣追求是学习怎么藏在基督里。这个对付软弱的方法，面对自己软弱的方法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遍，一种方法是要使自己不软弱，想方设法锻炼自己，我们上次讲过的，想使自己变成钢铁侠一样，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百毒不侵，是不是啊？这是武侠小说里面经常讲的，对不对？练了金钟罩铁布衫了，又吃了什么奇药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其实这个目标达不达得到？达不到。这是一种对自己软弱的对付的方法，就是要使自己百毒不侵，再不软弱。但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方法其实是罗马书七章所讲，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所讲的。我学了一个秘诀，就是我几时软弱，几时怎么样 我就在基督里面成为刚强。神告诉我说，我的恩典怎么样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这是不一样，旧约就有这样的预表了，就有这样的影子了。旧约不是讲的有逃城，对不对？逃城犯罪的人跑到逃城里面怎么样就受庇护，不是你在逃城里面，你不是说暴雪仇的来了，好吧来吧我给你打，看谁打倒谁。这个叫做我们讲的钢铁侠思路，就是罪来了，魔鬼的试探来了，我跟他打打打打打，一直把他打倒。不，你很多时候胜不过魔鬼。有多少年的试探人的经验，弟兄姊妹？几千年。你打魔鬼，魔鬼说大卫我都把他放翻了，还别说你了，是不是啊？你还以为你多厉害，你以为你打倒我的时候是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骄傲自大的时候，正在我鼓掌之中被我玩弄的时候，你还以为你把我打倒我不吭声就是，是吧？但是我们跟魔鬼打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打的。我说一发现自己软弱，一发现自己犯罪，我往哪儿逃？往基督里逃。我说所以感谢神。所以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所以八章一到四节就讲到说，我们原来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然后上帝就让谁来了？让耶稣基督在肉身之中怎么样定了罪啊，使我得救。你明白吗？这样子的话，我不是变成基督，而是信靠基督，我是信靠基督的。这样子我，你要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的第二点。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讲说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我说我用一个词让大家去明白的，就是你们如果有人看电影，好像去年一个不错的电影，我曾经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看普遍恩典之下的电影，叫做《中国合伙人》，你们有没有看过？讲新东方学校的。我说我给大家一个名词让大家好记，我说天国合伙人。天国合伙人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追求圣洁，你在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合伙人和注资人一样不一样？你怎么样？有些人对商业有所了解就知道这个有区别。比如我开一间公司，然后有天使投资人也好，或者什么投资机构也好，他看好我开的公司，他注资进来，这个叫做他把钱投进来，对不对？到时候亏了他也跟我亏，他也亏，他这个钱就不要了，对吧？赚了我是老板，他不过是投资人，我分红给他。但是这个公司是谁控制？我控制。你明白吗？马云他们那个阿里巴巴就是这样子的，什么什么日本的软银啊，什么这些这个其他的那些公司给他注资进去。但是合伙人一样不一样？合伙人不一样，合伙人就是我们一起干，我不单看你有没有钱，我看中你的才华，我看中你跟我可以合作。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不是一个，耶稣不是注资人，把他的义或者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恩典注到你里面去，他躲到后面看你这个公司开得成不成。不，他跟我们是一起开公司的，你知道吗？这个叫做合伙人。合伙人的好处在哪里你知道吗？注资人就是我把钱注进去，失败了就你失败了，是吧？我这笔钱就亏了，我在经营啊，在各方面我不参与，基本不参与，因为他参与就违背了他作为投资人的身份了，对吧？但合伙人不一样，我就参与。所以合伙人，如果我是个傻瓜，但我的合伙人特别厉害，这公司垮不垮得了？垮不了，他因为他太厉害了。你知道我们进天国，我们有个天国合伙人是谁？你说梁弟兄，我跟你合伙是这样子吗？你跟我合伙不行啊，我不跟你合，你明白不？我们天国合伙人是谁啊？耶稣。所以你再会亏钱，你再是个败家子儿，也败不掉这个公司。为什么？因为耶稣是那个大股东，那个合伙人，大有能力。这叫做联合，你明白不？我们跟基督已经联合了，所以这事必成。所以保罗挣扎挣扎，你有没有发现他罗马书七章前面讲的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去做。他为什么掉在软弱里面？就是基督不见了。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有的，你说梁弟兄听了音信称义道以后，我再也不这样子了，哎，完了，已经骄傲了，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子？还会。所以你经常会软弱的时候，你要想到，哎，耶稣是我的合伙人，是吧？靠着耶稣基督，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怎么样，凡事都可以做。 你要真正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再问，我们开的跟耶稣基督合伙开这个公司是有限公司还是无限公司？无限公司，真的是无限公司、哦、这公司有没有结业的时候啊？有没有结业的时候？
没有，
没有，永远不结业，好不好？
好。
那你怎么能够有资格跟耶稣开公司呢？是因为你乘胜追求还是因信称义呢？
因信称义。所以就是这样，
你知道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像保罗在罗马书五章那里讲的说，在患难之中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然后患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忍耐生盼望。所以圣徒的忍耐和因信称义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的话，你的乘胜追求很可怜。你是为了得救而乘胜追求，我是已经得救了，我追求圣洁。你是怕不追求圣洁被上帝丢弃，我是知道上帝跟我之间的和好关系永远不断裂，我去追求。你是说我不追求圣洁可能魔鬼会把我抓走，我是说不，我是一个圣徒，所以我应该有圣洁的生活样式。我有大把的钱在这里，我必须装修我的家。阿门不阿门？不要学中国那些抠门财主，是不是、啊、明明有很多钱烂在屋里面了，结果住的还很惨。我记得我外婆那时候讲过，说他们那个时候搞什么反右啊，什么画地主分子啊，他说咦，那时候画的咋画的啥地主啊？因为那时候是有比例要求的，一个村至少要揪出来5%还是多少的地主，坑的比我们还坑。你们知道河南人河南话坑的意思是吧？就抠门啊，抠到一个地步，说比我们这些说不是地主是贫农的，我们家比那地主家吃的还好。就是他要把所有的钱都抠下来做什么呀？买地去，结果就成了地主了。我们还买点肉吃，他们都不吃。我说一个基督徒追求圣洁，其实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圣徒了，上帝一切丰盛的恩典都在水里，都在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所以我要追求圣洁。这个叫做圣洁的追求，而不是为了得救而追求圣洁，完全不一样。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紧紧抓住这一点。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信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的主，你使我们一信基督就得称为义，你也使我们一信基督就有圣徒的生命地位，这个生命地位谁也不能夺走。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圣洁的追求绝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得救之后的追求。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使我们可以合宜看待自己的软弱，使我们在与罪的征战过程当中，就算自己有像义铁一样拿不起刀来的时候，我们依然知道我们不是属魔鬼的，我们不是迦南地的那些该灭亡的人，我们乃是约书亚的后裔，我们乃是基甸的儿女，我们乃是基督的儿女。求主你加恩赐福保守你的百姓，使我们真正站在这得救的地位上面追求圣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